世纪十九章三十节到三十八节啊，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哈，请大家读，从二十九节开始读啊，十九章二十九节开始读。好，请读二十九节，请。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所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第三十节请读。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山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三十四节。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他同寝，这样我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扪人的始祖啊。我们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今天来恩待你自己的教会。主耶稣，求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今天也来教导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如何在你的面前敬虔度日。主耶稣啊，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洁净孩子。主啊，让孩子所释放的话语，主啊，乃是主啊弟兄姐妹的需要。主啊，使你的孩子们，主啊，能够得着你的话语，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耶稣，我们要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捆绑上空的恶者，我们要宣告那个黑暗的势力要离开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今天来充满你自己众儿女的心田，让他们真是空空的来了，乃是饱饱足足的而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啊，十一章十二章一路读到十九章，除了讲到亚伯拉罕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是神所呼召所拣选的仆人之外呢，我们也看见在亚伯拉罕的旁边呢，有一个侄儿，就是罗德，也一路的来跟随亚伯拉罕。那么这个罗德呢，在他的一生跟随神的这个光景的当中啊，我们可以说分成七个阶段啊，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是一个跟随的人生，也就是创世纪十一章、十二章，当时他跟着他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但是这个罗德呢，跟着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但是虽然罗德相信上帝，但是罗德的信仰的焦点呢，不是放在神的身上，乃是放在亚伯拉罕人的身上。以至于当时他遇见了一个好机会啊，到了创世纪第十三章的时候呢，他就选取了当时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来居住啊，就是索多玛跟厄摩拉。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啊，这个罗德的第二个人生是什么人生呢？是一个喜乐安逸的人生啊，喜乐安逸的人生。因为当时他居住在索多玛、厄摩拉这个城市的里头，那么他是非常的快乐的。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当时是一个全平原，这个索多玛是一个全平原啊，是丰富之所。那么这个罗德呢，第二个人生呢，在他跟随主的过程的当中，他就贪爱世界去了，他非常的快乐的啊，他把上帝的事情全部忘得一干二净的。那么第三个他的跟随神的人生呢，就是一个被掳的人生。到了创世纪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兴起了一个大的灾难啊，北方的四个王跟南方的五个王来征战，结果就把索多玛所有的人，包括罗德的妻子、孩子啊，这些全部都掳走了。上帝就在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战争呢，来管教啊，管教这个罗德。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神在罗德身上的一个警告。很可惜啊，很可惜，这个罗德啊，在这个被掳的当中啊，他还没有体会神在他身上的一个管教跟警告，以至于啊， 他回到了这个索多玛之后呢，他继续居住在索多玛城市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了当神的管教的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心啊。有时候经常在教会的当中，上帝的仆人啊，牧师或是属灵的这些长辈会经常的提醒你，有时候你听的时候好像是漫不经心的，如果你漫不经心的话，很可能下一步会更厉害的，因为神会借着这些环境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三个人生，贝鲁的人生是一个管教啊，这个小的管教在罗德的身上。第四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九章了，请大家看创世纪第十九章啊，请大家看第九节啊。第四个人生，他在索多玛城市里头啊，他是被人尊重，好像做官一样。请大家看十九章第九节，请读一下。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好，那么这个第九节就讲了啊，这些人呢，索多玛的这些当地的人就说啊，你这个人罗德啊，你来这里是寄居的，你还想在这里怎么样做官？你看到没有啊？所以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呢，是一个做官的人生。因为罗德呢得到上帝的恩典，虽然在索多玛这样的一个战役的当中他失去了很多，但是亚伯拉罕拯救他，他回到索多玛的时候啊，很显然的也会有一份地位，因为亚伯拉罕呢拯救了这个索多玛城市里面的人啊，跟这些财物。那么这个罗德呢，他就在这个城市里头啊一定有一个地位的啊，在这个地位的里头，那么他就好像做官一样。那么在第四个人生的当中啊，在这个灾难的里头啊，没有想到他不但没有去体会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警告，反而继续的在那边啊在这个索多玛城市里头啊享受一个非常好的地位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他第四个人生。那么到了第五个人生呢，也是他经过出了乌尔进到迦南地25年，差不多25年之后，那么也就是当他年老的时候，在第25年的时候，他才开始在这个索多玛城市里头啊开始来传义道。所以第五个人生就是服侍的人生啊。所以你看创世纪第十九章啊，那两个天使晚上就到了索多玛第一节啊，那么就在城门口啊看见了这个罗德啊，这个罗德也看见这两个天使，就来迎接这两个天使。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差不多已经经过了25年，也就是亚伯拉罕下到迦南地25年以后啊。你看这个罗德当他年老的时候啊，25年以后他才开始做服侍的工作啊。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好好服侍啊，到年老的时候很多人就怎么样开始服侍了啊。我看到很多这种状况，年轻的时候不愿意服侍神啊，贪爱世界去了，到了年老的时候工作也没有了，那么就会想到说来教会服侍了，很多是这样的啊，就会想到说我应该来奉献了啊。我看到好多人就像罗德的生命一样，年轻的时候啊，他要享受他该得的啊，上帝的警告跟管教置之不理，到年老的时候他才会开始思想上帝的事情。这个罗德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你看见啊，当他去服侍的时候啊，我们从十九章前面讲过，这个服侍其实对他来讲是心有余力不足啊，因为他去传福音，他家的这些人也不听，对不对？他的女婿也不听，索多玛城市里面呢也没有人啊，因着罗德这个义人，一个义人在那里把福音传扬开来，所以你看见他的服侍是非常的可怜的啊。那么第六个一个人生呢，罗德的人生是什么人生？是逃难的人生啊。在上一讲的里面我们就讲到，这两个天使呢就拉着罗德的手赶快逃离这个索多玛的城市里头，神还是要救他的。虽然这样的一个义人啊，这样的不愿意跟随神，但是上帝也因着他是义人的地位，神还是救他，因为他是义人，上帝的怜悯跟恩慈还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差了两个天使呢，一方面去灭索多玛城市这些人，二方面呢神也要把这个恩典呢放在这个罗德的身上，还是神的还是爱他的，把他救拔出来。所以他就开始逃难了啊。上一讲的时候你们都很清楚啊，当他逃的时候啊，他这个天使叫他啊逃到别的地方，他说他要逃到这个小城市去啊，天使叫他逃到山上啊，他怕他 跑得太慢了，跑不动了，大概平常不做运动哈，吃得太好了，这个逃难的时候跑不动了啊。那他就说他要逃到这个索尔城这个小城市里头啊，天使也答应他，你看上帝对他实在是恩慈哈。好了，那这就是第六个逃难的人生。好，第七个，第七个是什么人生呢？是一个山顶洞人的人生。你看这个罗德啊，上帝就开始管教他了。当他到人生的最末了的那一段的时间，我们注意看啊，第三十节啊，我们来看三十节，请读了。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的里面。你看这个罗德啊，年轻的时候贪爱世界，喜欢索多玛，有吃有喝有玩。但是你看这个义人的一生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贪爱世界，神就在他的一生开始带领带领带领带领，到最后是什么？带领到最后他所享用的什么都没有了啊，并且他要逃到这个山的洞里头，因为他实在是怕上帝的管教，他看见那个索多玛城是整个倾覆，他害怕了。当时天使叫他逃到山上，他去不去啊？他不去。现在他自己要去，因为他看到那个城市被毁灭的那个状况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看见了罗德的一生有这七个人生的阶段。第一个是跟随，跟随的人生刚开始还挺好，接着他就开始享受安逸。再来就是被掳的人生，这个管教他不在乎。接着他在这个索多玛城做做官的人生。再来是服侍的人生，已经年老了25年。再来是逃难的人生，第七个人生就是山顶洞人的人生。上帝在他的身上有恩典也有管教。所以我们从这个山顶洞人罗德的这个属灵的意义的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警告。神在他的儿女的身上有100%的恩典，神也有100%的管教，这是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平衡的教导。那么弟兄姐妹们，神爱罗德，神要灭绝索多玛的时候，神不会把义人在那个恶人的当中除灭掉，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上帝一定会把他带出来的。不过上帝实在是爱这个罗德，上帝要在罗德的生命的里头开始来造就他，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拯救的里头，最后他所得到的这些东西很多都失去了。我们来看见罗德在山顶洞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当中啊，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经文的里头，第一个他失去了一个福音的一个祝福啊。你们注意看啊，当罗德逃出来以后，这两个女儿啊跟着他一同逃出来。那么罗德在索多玛城市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女婿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传福音的。请大家看19章啊，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看19章第14节啊，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要起来啊，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啊。那么同时我们看见这两个女儿虽然跟着罗德逃出来，住在山的里头，山的山洞里头，但是这两个女儿呢，我们从这个整个情节的发展，我们很明显的看见这两个女儿呢，他们的后裔，一个是摩押人的始祖，一个是亚门人的始祖，这两个都是被神咒诅的民族。我们翻到生命记来看一下啊，我们请大家看生命记哈，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23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从罗德的后裔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的福音，福音的恩惠从罗德以后基本上就断掉了。因着罗德这个义人仅仅得救，他在神的面前啊没有警醒的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所以以至于他的女儿犯罪，生了亚门跟摩押人。请大家看生命记23章第3节，请读一下，在245页哈，旧约的245页哈，生命记23章第3节，请读。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好了，那么这个亚门跟摩押是谁啊？啊，就是罗德那两个女孩啊，那两个女儿生下来的后裔。所以你看见呢，上帝的恩惠的福音呢，从此就在罗德的这个支派怎么样断掉了。哦，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以为啊，我们得救了， 啊，上帝的祝福啊，很多我们当然用了圣经的经文，神的祝福一定临到我们子孙万代千代啊，这个大家都很爱听的，没有错啊。但是假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像罗德一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福音照样在你的家族传不开的，照样的，这个福音的恩惠到了罗德以后就断掉了，他的后裔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警告的里头啊，给我们一个很深的看见，一个家庭啊，要在上帝的面前要得到上帝的祝福的话，这个家庭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一家之主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失去是什么失去呢？第一个是失去了福音的祝福了，从此就断掉了。第二个是失去什么？失去神话语的祝福。你注意看，在创世纪第十九章哈，我们看第十九章第三十一节，请大家一同来读哈。这个大女儿对小女儿说啊，我们父亲老了啊，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这个讲到世上的常规啊，就是说他们躲在山洞里头，山区的里头，人不能够进来的啊，人不能进来。那么当这个人不能进来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个团契跟交通的生活了啊，失去了这个属灵的一个祝福啊，与世隔绝，等于他们过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好，那么我们看见了第二个，这一个罗德呢，就失去了神话语的祝福，因为亚伯拉罕也没有进到他那里去，他躲在山区的里头啊，什么都失去了，失去了神话语的祝福，也失去了那个团契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罗德呢，照上帝在管教的手在他的身上。第二个失去啊，失去神话语的祝福。第三个失去啊，我们看见在整个的山顶洞人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当中，第三个失去是失去什么呢？失去生活上的祝福啊。我们看到原来啊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是很富足的，但是呢这个富足不是神所允许的，因为里面带了很多的罪恶。那么当罗德离开了这个索多玛，进到山区里头的时候，在山洞里面生活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他能享受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么上帝是不是要我们基督徒都过这种山顶洞人的生活呢？其实不是的，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啊。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只要属神的人能够啊遵守上帝的话，神就要祝福他在世上的生活。上帝也是一个祝福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一个神啊，并不是上帝都要我们啊变成山顶洞人哈、啊，到这个层次，不是的啊。你看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请大家读一下144页哈、啊，请读。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个活着的意思就是能够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享受上帝的祝福。一个基督徒啊，今天在信了耶稣以后，那么在地上怎么样能够享受上帝的祝福呢？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要享受上帝的祝福，一个窍门就是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遵守上帝的话，上帝就祝福你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神也祝福我们世上的生活的。上帝并不是要让我们一直都贫穷，不是的。当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不断的会临到你的生活的里头。好，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啊、我们看见有非常多的经文呢、啊、来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神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如此的啊。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跟第六节哈，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请读。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要蒙福，在田间要蒙福啊！这个田间换作今天讲，就是你手中的工作了。你所生的这个你生所生的这个啊的地所产的啊，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也要蒙福。你筐子和你的铲面盆都要蒙福啊！你的就是日常用品了哈啊！你出蒙福，入蒙福，看到没有啊？这个就是在世的祝福。那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哦。啊，虽然这个是对犹太人的，但是在新约里面也有同样的教导的，上帝要祝福你手中的工作的。那么假如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不愿意遵循上帝的话语，行诡诈的话呢，就好像罗德，他虽然信了主，他也不愿意跟随主，贪爱世界，上帝虽然爱他，不过上帝管教的手会在他身上的。那么你看生命记28章15节，你来看一下了，请看15节哈、啊。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要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受咒诅，在田间也受咒诅，筐子和你的船面盆也受咒诅，你所生的地所产的牛犊羊羔都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啊！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临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好，当然这一段的经文是对以色列人讲的，今天跟教会没有关系的哈，大家不要紧张。但是我们从神对以色列人的教导，我们看出一点非常重要的，神跟以色列人说，若是你遵行我的话，那么我要祝福你，若是你不听从上帝的话，那么神的管教怎么样就要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我们感谢赞美主，上帝也管教我们的啊！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啊，在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啊，第九节，新约的里面325页。我刚刚讲了，神有两只手，一个是施恩的手，100%救你；一个是管教的手。那么这个管教的手，在新约的里面，上帝不会把咒诅放在教会里头，因为十字架的里面把一切的咒诅都拿掉了。但是神爱我们，神还是会管教我们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了，请大家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呢？啊，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看见这个罗德啊，在他的一生的七个大的过程当中啊，他能够荣耀神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啊，并不多啊，只有一段的小小的光阴他愿意来为神做啊，服侍他。但是神在他的身上虽然有100%的恩典救拔他啊，让他得到拯救，但是神在他身上的管教，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让他结出义的果子啊，还是要救他的。那么我们看见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今天基督徒在生活上如果不愿意遵循上帝的话，我们也会失去在生活上神对我们的祝福。救恩是100%的，神的救拔绝对不会拿去的，你得救了就是得救了，但是你基督徒在世上要凡事亨通，做事顺利的话，你需要回到圣经的里头听上帝的话。请大家一同看到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一节啊，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为什么有的人他就能够领受神的同在，有的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还是我行我素，不愿意遵循上帝的话，那么他在很多的事情上照样是不通顺的啊。请看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其实神已经告诉我们了。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请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45页哈，新约，请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今天基督徒要有神的同在，就是要来遵守啊，神的教导很重要了啊，新约的教导我们要来遵守的。好，所以这就是在罗德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失去了上帝的祝福，因为神的管教的手在他的身上，一个是施恩的手，一个是管教的手。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罗德这个家庭啊，我们继续的深入来看了。这个罗德呢，不只失去了上帝在他家庭当中的祝福啊，更重要的，我们回到创世纪19章来看一下，这个罗德还得到了一个罪的一个延续，这个罪的延续啊，在他的家庭的当中。请大家来看，当时啊，这个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啊，就到了这个山的洞里头，这两个女儿就开始犯罪了，因为这两个女儿说，父亲老了，地上也没有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可能找到丈夫了，不可能的啊，因为他们一定是害怕躲到一个深山的里头不敢出来啊，在这个大山的当中啊，没有人会进到那里头去的。所以这两个女儿啊，他们就开始犯罪了。那么他们怎么犯罪呢？他们就叫父亲喝酒，接着啊，大女儿与父亲同寝啊，就怀孕生了摩押啊，这个摩押人的始祖啊。那么接着第二天呢，又继续的犯罪，大女儿又对小女儿，第34节， 第二天，大女儿又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再叫他喝酒，你们可以，啊，你可以跟他去同寝，啊，那么他们要从父亲存留后裔，结果就生了便雅悯，就是亚门人的始祖。”好，我们看了这一段的经文以后啊，你就发现啊，这个罗德的这个家庭啊，虽然罗德被拯救出来了，但是你看到他这两个女儿啊，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他们还开始犯罪，而且是连续犯罪，并且他们犯罪是有手法的，因为他们已经想好了计谋，让父亲怎么样喝酒啊，让父亲喝酒。好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一个两个女儿到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是一个乱伦的事情，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好，你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你先要回到创世纪十九章来看一下，请回到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五节到第八节，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你就能够明白那个背景啊。请大家读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请读。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上一讲讲过了，罗德啊，其实已经在这个索多玛城市里头啊，受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当时发生这样的一个难处，他不来呼求上帝，他却用人的办法，以暴制暴，以恶止罪以罪止罪，他用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属肉体的方法。可见在罗德的心思意念当中，这两个女儿重不重要？你们想想看，这两个女儿重不重要？这两个女儿，宝贝女儿，在罗德的家庭的生活的观念当中，这两个女儿根本不是非常重要的。坦白讲，如果他很看重这两个女儿的话，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同样的，你来想想看，这个做父亲的都不看重他自己的孩子，那么今天到了这个山洞的里头，难免他的女儿就开始动脑筋了，开始来从他的父亲怎么样犯罪了，很自然的。这个家庭可以，如果我们深入的分析的话，这个家庭是什么？上梁不正什么下梁歪，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我们今天要反省啊，我们要看见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啊，以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了，就天下太平，没有错，在救恩的里头你绝对是得救的，你绝对可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上帝保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还是在那个罪恶的环境里头，照样这个基督徒的家庭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照样这个罪恶一样的会临到这个家庭的当中，因为你给这个罪怎么样开了门了。很简单，你看罗德跟随了神，一路的到了这个地步，虽然他一面服侍，他的观念有没有改变啊？他的心思意念没有改变的，他的心思意念是黑的，不是圣洁的，是犯罪的。当他为难的时候，他居然要把他的两个女儿推出去。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今天啊，在从这样的一个经文就看，给我们很多的反省。一个家庭啊，如果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一个世界的里头，这个索多玛城是一个淫乱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个家庭呢，会受到当时风俗的影响，同时他们的儿女也会受到父亲不正确的这个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产生了这个家庭的悲剧啊。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哈，我们要特别留心啊，我发现中国人东方的家庭啊，东方人的家庭，亚洲人的家庭跟西方人的家庭不一样的。因为亚洲人的家庭啊，从这个家庭环境当中遗传的很多的这些背景啊，会遗传到下一代再下一代，一直遗传下来的。你从这样的一个经文你看见啊，这个家庭当中因着这个背景遗传，结果遗传到儿女的身上，这个儿女同样的会做同样犯罪的事情，因为爸爸都这样做嘛，对不对？所以我也无所谓嘛。好了，又产生了两个被咒诅的民族。那么我们从这个历史的当中，给我们今天属神的家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了。我刚刚讲了，今天在东方人的家庭呢，非常容易的把上一辈所学习的那个背景环境放在下一辈的身上，中国的家庭是非常容易的。那很简单啊，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的家庭当中啊，这个结婚了以后， 这个做婆婆的、做妈妈的或做父亲的还是怎么样控制这个家庭，还是很多的。因为中国家庭都是两代同堂、三代同堂，很普遍。那么你注意看啊，美国家庭会不会这样？美国家庭不会的，孩子成长了以后，他们就出去独立的生活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的做父母的就认为说啊，我的孩子还是我在养，其实孩子已经长大了，结婚了，已经可能都50岁了，可能60岁了，可能40岁了，这个做婆妈妈的还或做爸爸的还是说要养他们。那么从表面来讲好像是很好哈，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从圣经的角度看是大错，这个次序错了。所以我们也看见在许多的时候婚姻的当中啊，我们也听了很多人说啊，这个孩子们刚刚结婚啊，这个做父母的太爱这个孩子，特别是独子的话，爱他爱得不得了，所以结婚了以后呢，这个新婚的夫妇不准关门的，因为爸爸妈妈要进去给他们盖被子啊，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你晓得吗？这很多的这种遗传啊，这种很不正确的这种观念，在我们东方人家庭是特别多的。那么我们注意看了，今天我们在神的家庭的里头啊，我们要看见一点更重要的。你看这个罗德呢，给我们一个写照。罗德是一家之主，他自己做不好，以至于影响到了下一代，同样的犯错。那么假如今天我们在中国人的家庭当中，特别我们东方人家庭当中，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的次序搞不好的话，那么这是产生大问题了。家庭也是讲次序的。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一个家庭的次序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就说了，第24节，他说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那么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呢？这个离开父母的意思并不是不孝敬父母，不是这个意思的。圣经里面叫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个离开父母的意思乃是这一对的夫妇他们要过独立的生活，他们要在经济上独立，因为他们对家庭有责任的啊，他们要在啊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也要对国家有责任，他们要对他们的孩子负责任，因为这个孩子是他们两个生下来的。所以你看见整个的这个家庭因着这个环境呢、啊，这个原生家庭，特别讲到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弟兄姐妹们，这个原生家庭在婚姻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一个孤儿啊结婚以后啊，那么这个孤儿的个性就是很孤僻的，并且很提防别人，他对这个爱的吸收能力是不够强的，因为他从小没有接受爸爸的爱，也没有什么接受妈妈的爱。那么这是在这个啊这个心理学家里面都可以分析出来的。所以你看见了啊，今天假如一个唠叨的父母啊，保证会带出至少会有一个唠叨的女儿或是儿子，保证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唠叨的父母，因为他从小都会从父母怎么样开始 copy， 懂我意思吧？孩子是 copy 的。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智慧去教导这些孩子了。那么罗德呢，就犯了一个大错，虽然他是一个义人，但是他没有上帝的话来支持他，以至于他做父亲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错事。我们先翻到啊这个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的当中啊，都教导我们做父母的怎么做，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家庭的当中啊，每一个人都要独立自主在神的面前啊，那个次序是很重要的。请大家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啊，274页。啊，弟兄姐妹们，今天啊，我特别在我们啊华人当中，中国人当中啊，这个婚姻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么的复杂？不像美国人，美国人很单纯的，坦白跟你讲，因为美国人这些人，他们接受了圣经，孩子长大成人了，你们自己去负责，你们对上帝负责，你们对社会负责，你们自己负你的责任，你有责任的，你是一个独立的自体啊，你有责任，你有价值的。那我们做，特别是东方人的观念不一样，这个父母照顾我是一路照顾啊，照顾到这个死去为止哈、啊。好是好，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会产生问题的，特别在夫妻的关系上，如果太过分的话，这个次序整个颠倒。那么这个对父母的一样的，对父，当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会像罗德一样，跟他的女儿一样的。那么你注意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啊，这句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了，请大家读一下，请读。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哎，你说圣经很奇怪啊，上帝不是给父母有管教的权柄吗？没有错，箴言里面都是讲父母应该管教孩子的啊，要用杖去责罚他们，没有错，圣经讲的。但是这个地方他叫我们做父母的要有一个智慧了。他说啊，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个惹的意思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习惯性动作，习惯性动作。特别是这个做父母的啊，经常会跟孩子说你就是不行，有没有啊？我们上一辈很容易的啊，或是在上一辈，你就是不行啊，你就是做不好，有事没事就是哎，我就知道你就是这个样，人家都是好的，你就是二愣子啊。这个在家庭的照养父母的这个角度里头，这个孩子就受到压伤了。那么这个习惯性的犯罪呢，是惹儿女的气呢，还有一种就是唠叨，一天到晚唠叨，从头唠叨到尾，从早只要太阳一升起来就开始唠叨，太阳下山了直到他睡觉才闭嘴。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等到他长大成人以后，他也很习惯性的唠叨，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跟他的母亲或是爸爸 copy 过来的，拷贝过来的。那么这个惹儿女的气，心理学家有分析的。一个小孩子哈，零岁到三岁，儿童心理已经建立了，你不能改变他的。你的父母怎么样去照养孩子，你给他的是什么他就收什么，他是一张白纸。那么到了九岁、八岁、九岁以后，这一个人的一生的成人心理学全部建立，全部建立，你没有机会了。所以做父母的要小心，零岁到九岁是关键期，这个关键期做父母的怎么样去照养孩子，决定他的后半辈子。所以你晓得今天在美国有很多家庭问题，这些家庭问题产生这些孩子啊，将来长大了以后犯罪的很多，并且当他们结婚了以后家庭分裂的很多，因为都是从父母遗传过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那么当然了，一个破裂的一个婚姻关系也很容易给孩子在心灵当中有创伤的，不是失去了父爱就是怎么样失去了母爱。所以你晓得我们从罗德的这个家庭啊，罗德是一个义人，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会产生这样大的一个悲剧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家庭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的。这个责任第一个，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头看看上帝怎么教导我们。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我的位置跟次序要摆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搞清楚的啊。所以在中国人家庭最容易产生的三代同堂的问题，最容易产生的就是三代同堂，很复杂的，懂我意思吧啊。这个做爷爷奶奶的也觉得孩子是我的啊，这个做爸爸的也觉得孩子是我，妈妈也觉得孩子是我，这个孩子可怜了啊，他要听三方面的命令，不要听谁的。你晓得这个对孩子也是一个压伤，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圣经里面讲究是次序，一个家庭生活当中也是讲究次序。所以你看见了啊，在东方人家庭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不太尊重这个家庭的独立性，以至于这些家庭没办法成长，好像永远都是缩在那个地方不能成长的。那么同时呢啊，在这样的整个的次序的当中啊，没有适度的来尊重彼此的一个生活的关系，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东方人一个极大的缺点。包括弟兄姐妹、亲兄弟姐妹的当中，同样的问题啊，同样的问题，大家都已经成人了啊，三四十岁的人了，都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了。做哥哥姐姐的啊，也不需要用太大的权柄去压制，不需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单单的对上帝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对他自己的家庭负责。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今天啊，我们从罗德的家庭当中，我们看见这些混乱了，这个混乱坦白说也都会在我们这些家庭当中的，就是因为次序没有搞好，这个次序搞不好天下大乱。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了，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啊，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啊，不要让这样的一个次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弄乱了。因为神要在他的家庭当中要建立一对新的婚姻的生活，神要带领这个家庭，神尊重他们的，上帝都尊重这些人的啊，上帝也要借着神的话语去建造这个家庭，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家庭。那么求主帮助我们了，我们今天呢，就从罗德的这个家庭的生活的当中看到一个极大的一个警告， 你想想看，这个罗德啊，到了最后没有想到他只有住在那个山顶洞里头去，他失去了东西太多了。他以为他信神跟随神，他也是凭着信心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没有错。但是他却不像亚伯拉罕得到这么大的祝福。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九章，我们看二十九节，我们看一看这两个义人不一样的。你看二十九节怎么说，请读二十九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神怎么样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父罗德所住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父之中出来。这两个义人，一个是被上帝纪念的，一个是怎么样被上帝管教的。一个是在神的面前，神的祝福要临到他，脚掌所踏之处都是你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以为自己所得到的是有的，但是到了最后却怎么样失去他手中的一切。弟兄姐妹们，同样是义人，一个祝福到千代亚伯拉罕，一个祝福只到一代再见结束。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了。所以我说神的话语很重要。今天我们不太重视家庭里面的一个次序的话，天下大乱啊，同样的结局会临到我们，就像罗德一样。我们不过变成仅仅得救啊，上帝的恩膏跟祝福不能够充满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啊讨神喜悦的一个家庭呢？那么我们今天大家翻到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篇啊，请大家来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上帝啊要教导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思想的当中，我们要有福的话，不是只是在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就好了，还要更积极的在我们的思想的当中，我们要来喜欢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天呢，到底读多少的话语，其实可以决定你得上帝的祝福有多少。神的祝福永远都在的，百分之百要给你的，上帝从不偏待你，也不偏待我。你亲近他，他就亲近你。你能够得到多少，神就祝福你多少。神的器皿绝对是无限量的，不过你的器皿到底有多少，你的杯子有多大，你就能够盛多少的水，就这么简单。所以当你看到人家祝福的时候，为什么我不得祝福啊？你先不要去嫉妒哈，那么要先回来想想你自己在一生的当中，你是不是罗德，还是你是亚伯拉罕啊？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当中，其实已经决定了你在神面前得多少的祝福。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呢，那么我们要在教导儿女回到圣经的里头。所以以色列人做父母的也要去教导，那也要教导的，教导这些儿女要在几方面的圣洁。第一个，在宗教上的圣洁啊，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不可拜偶像啊。基督徒不要信了耶稣了还去算命啊，还去找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来支持自己，不要的啊。至少在宗教上，我们要教导儿女，带领儿女要圣洁。那么第二个，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要在思想上圣洁。啊，生命记第十章十六节他那边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所以在思想上，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啊一生的一个指南。这样子的话，这个恩典的祝福会不断的临到你的家庭当中。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教导儿女在生活上圣洁。你像这个罗德啊，居住在这个索多玛城市里头，在生活上就非常不圣洁的，他的思想也不圣洁啊，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悲剧。那么这个思想的圣洁呢啊，在婚姻上呢，这个做父母的看到孩子成长以后，也要尊重这个家庭，因为这个家庭在神的面前二人合为一体，是独立自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所以在东方人的家庭啊，真的要好好的回到圣经，好好的去读啊，特别这些处理家庭问题的这些辅导员啊，一看到东方家庭的背景，不出几个问题的，不出这几个问题，婆媳问题啊，婆媳之间啊，这个教养儿女的问题，三代同堂的问题，差不多都是这些问题，跑不掉的啊，因为我们都没有回到圣经里头，遵从神教导我们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婚姻上的圣洁，我们也要教导做儿女的啊， 怎么样的能够来拣选啊一个对象，这点很重要，并且我们要尊重，当他们结婚以后要尊重他们，在旁边去扶持他们。其实用一个最好的原则就是造就他们就对了，不是辖制，是造就啊，这样子你就成功了。做父母的去造就儿女去成长，能够成为独立自主的一个个体，这样就是符合上帝的心意了。那么第四个哈，我们看见在生活上呢，也要教导儿女呢言语上的圣洁，因为这个言语是一把刀啊。当罗德跟那些人说啊，我的两个女儿还是处女，任你们所为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两个女儿有没有受伤，你去想想看。我相信任何的一个孩子听到父母讲这种话立刻受伤，而且跟他的父母的关系一定怎么样，一定不会好的。因为我没有地位，你不尊重我啊，你养我啊，但是呢你却不是真正的要爱我。所以你看呢，这个言语是一把利刀，这一把的利刀就把这两个女儿给杀掉了。难怪当他们躲到山上的时候，他们不在乎，不在乎，以同样的方法，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跟他们的父亲发生的这些乱伦的关系。所以求主啊，借着这段经文哈、啊，今天啊提醒我们，让我们从罗德的一生的光景的当中看到他最后的失败。一个义人不过仅仅得救，可惜啊，神的祝福不能够临到他的后裔的当中，这就是一个大的对比。所以基督徒有好几代得祝福的，也有只停留在一代的就结束的，也有的啊。我们不要蒙着眼睛啊，自以为上帝100%祝福我啊，包括我的后裔，没有的。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思考怎么样来跟随他啊。罗德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借着罗德的这个例子，主啊，你今天来开我们的眼睛。今天在你的家中有多少你的儿女，主啊，他们还是贪爱世界，好像罗德一样，他们不在乎，他们觉得无所谓。但是主啊，当你管教的手伸出来的时候，却让我们看到罗德到最后的结局，他失去了主啊他的家人，他失去了他的妻子，他失去了神的祝福，他也失去了神的话语。虽然他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但是主啊，他所失去的却是非常的多。主耶稣更重要的，他也失去了主啊神属灵的祝福在他的后裔的当中。主耶稣，求你今天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你立我们在家庭的当中做一家之主有何等大的责任。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例子的当中学得这些警告，让我们今天我们就回转到你的面前，回到圣经的里头，我们遵循你的话语。让我们不要蒙着眼睛自己欺骗自己，主啊，我深信你是要祝福我们的神，但是主啊，在你的祝福的里头，你要我们先回转。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特别为我们这些东方人的家庭来祷告，因为东方人的家庭整个次序都是混乱的。主啊，要回到你的里头，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次序上，我们彼此的尊重，为的是荣耀你。谢谢主，求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主啊，让我们每一个的家庭都得到你的祝福，你的教会也就兴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